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章第一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们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好，假如你要用这段的经文来预备一个讲章，你会怎么预备？或者说你的题目是什么？或者说你的结构大纲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意见？很明显，这段你可以讲一个什么题目？重生，很好。所以你很容易就抓到一个主题，重生。那假如要用重生这个题目来做一个讲章，预备一个讲章，它最基本的大纲，假如是 three point sermon 的话，最简单就是什么？第一，什么是重生 ？What is regeneration or spiritual rebirth？ 什么是重生？第二个大纲，你可以问什么？very good。为什么 ？motivation。第三 ，how。所以就是一个会很清楚的一个教导性的讲章，是特别针对一个开放型的教会。或者说里面有些弟兄姊妹不清楚重生得救的，或者说有慕道友的，会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讲章。那么什么是重生呢？什么是重生？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。有时候在一段的经文里面不一定所有的大纲的资料都在里面，可能你需要引用一两处别的经文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好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什么叫重生？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？成为神的儿女，拥有神的生命。儿女一定有父母的生命嘛，只要没有父母的生命，他就不算是儿女。所以对于一个慕道友来说，他很容易能够了解什么叫重生了。重生就是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。那天父的儿女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分别出来，很好。还有呢？从神生的，很好。有神的性情，有神的生命，是一个生命的传承。父母跟儿女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这个孩子有父母的生命。所以你可以做一个结论，什么是重生？重生就是重新一次得到神属灵的生命，这个就是比较 precise 准确的定义，重新一次得到神属灵的生命。那你就可以把整个的背景来说明，为什么重新一次，表示说原来这个神的生命在谁的里面有的？在亚当里面有的。神当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亚当，我们的祖先亚当原来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的性情，有神的智慧，有神的能力， 所以能够管理所创造的一切，何等的荣耀！要因着犯罪堕落，神说必定死。结果他吃了上了果树的果子，肉体没有马上死，什么东西死了？灵的生命死了。神的生命死了，与神的生命隔绝，他没有办法更再能够认识神、明白神、拥有神的智慧、拥有神的圣洁、拥有神的能力，却陷在罪里面。所以你从这个 word 这个定义，就会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背景：人的堕落，人的被恢复，重新能够有神属灵的生命。这个生命不单单能够带来有神的一个性情的开始，这个生命更带来我们能够有能力跟神沟通。没有重生之前，你不觉得有神，你没有办法跟神沟通，读圣经没有办法好像体会领受神的启示，好像这个电路就是没有通啊啊，这个电脑就没有连线，没有 internet， 所以接不通。但当我们重生了，我们里面做一个属灵的生命跟能力，能够跟神沟通，能够领受神的启示，更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性情，这是重生。那为什么要重生？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，这里很清楚给我们一个答案，为什么要重生？
因为重生
不能见神的国。还有第五节说不能进神的国，两个原因，一个是见，一个是进神的国，都关乎神的国度，何等的重要。那什么叫见神的国？什么叫进神的国？是一样事情吗？还是不同的重点？什么叫见神的国？大声一点，有人差不多讲到了。
了解领悟。
了解领悟，good，很好。认识，能够明白，好像我看到这个图画啊，我都能够明白了。没有看到那个图画，你跟我讲怎么美啊，怎么好啊，还是没有办法体会。但当我能够看到那个图画，看到那个电影，看到那个真人啊，我就知道哦，这个人真的是好，充满了慈祥啊，充满了恩慈。你都能够体会，都能够感受，都能够认识，都能够明白。今天我们需要认识神，经历神，能够经历神国度的荣耀、丰富、恩典、全能，我们需要重生。假如不重生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，没有办法能够体会，没有办法能够明白。所以也就是奥古斯丁所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先相信后明白。当我们相信，单纯的相信接受重生得救了，我们就里面就有能力有智慧，可以明白，可以看见。不单是看见，而且是进入神的国。什么叫进入神的国？当然不是指未来的天国，是直到得救，能够在神的国度跟带领跟掌管里面享受这个国度一切的丰富。就好像我们今天进入了美国，哇，美国这个名字不晓得谁当初翻译改得那么好，美国啊，应该要考据一下为什么叫美国。大家讲美国不依靠神的话，就越来越变成丑国了哈，越来越丑陋，越来越败坏。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进入了这个国家，就可以享受这个国家一切的丰富，一切的保护啊，一切的祝福。同样我们要经历神国度的恩典、祝福、全能、带领、保护、供应，我们需要重生才能够享受到。所以这两个是 motivation 啊，为什么要重生？然后你在中间再加些例子，或者个人的一些见证，没有得救之前真的是蒙查查，去教会听着听了，却没有办法领会，没有办法明白啊。祷告还像空气讲话啊，可以有一些个人的经历跟见证啊。然后信了主之后，如何经历神的恩典、神的帮助、神的医治啊，就可以把一些见证安插进去，或者别人的见证可以安插进去啊。第三，好。哇，重生那么重要， 关乎见神的国、进神的国。那么如何重生？
悔改，
悔改很好，接受耶稣，还有呢？从这段经文里面，
选择耶稣做救主
，good， 很好，很好，还但是别人说要回到经文里面，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怎么重生，耶稣怎么告诉我们重生？是要借着圣灵跟水而重生。那究竟这个水是预表什么？
神的道
啊，神的道。那么怎么能够 convince 弟兄姊妹或者慕道友知道这个水是神的道？最好的经文是什么？约翰福音十五章啊，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所以水有洁净的功能，而神的道就是能够洁净我们。所以在这里，神是用水来预表神的道、神的真理、神的真道、神的福音。所以一个人如何能够重生得救，第一步他要先听到罗马书第十章说什么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。彼得前书，你们蒙了重生乃是借着什么？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所以第一点，把这个道，把这个福音真理说明出来。我们要得救，我们要重生，我们要谦卑的受道，领受神的话语，真的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然后你就把福音带出来，什么叫福音？福音，哇，好消息。那究竟什么叫好消息？有人说信耶稣病得医治，这个当然也是不错，但这个不是最好的消息。因为你今天病得医治，可能过五年后你病又犯了，怎么办啊？所以这个好消息是什么？永恒的生命。耶稣为我们替罪代死，把罪的问题解决了，这个是最宝贵的消息。把罪的问题解决了，我们不要因着罪的缘故永远与神隔绝，我们不会因着罪的缘故下到地狱阴间受审判。把福音带出来。那么这是第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情，我们要听神的福音。那么第二件要做的就是刚才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假如你听了这个真道，你真的相信这个福音，你需要做一个具体的手续。这个具体的手续是什么？一章十二节，接待他，凡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。好，所以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 three point sermon， what why how， 借着神的真道福音，借着他的接待，就成为神的儿女，得着神的生命。所以你发现很清楚三点，什么是重生，为什么要重生，如何重生。所以假如你每个礼拜大部分时间都用 three point sermon， 弟兄姊妹也会能够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对于这个讲章的准备的过程，那么我们时间很紧凑哈，我请大家回去做个 assignment，做一个功课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，用这段经文回去设计一个 three point sermon， 一个专题式的三点方法的讲道，所以先找出这个主题，要 what why how， 那么关联的经文呢，可以用这个。约翰福音第七章，第七章三十七节跟三十八节关联的经文。那透过这两段的经文呢，你就应该预备一个很好的 three point sermon。那这个作业就放假回来交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关于作业？
写大纲就可以了。
大纲或者你有一点心得写上去也可以。 或者说一个简单的引言也可以，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讲章，或者你里面有一两个的 illustration， 短短的故事也放进去也可以。好，那这个讲章将来你会有用。好，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两位的同学，Charlie 先还是洪城？好 ，Charlie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今天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，跟你们大家一起分享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苦难中的成长。刚开始我们先讨论一下什么是苦难呢？苦难就是我们一些我们没办法靠我们自己来解决的困难，就是一些苦难。那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7-18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7-18 ，OK， 好，我先念哈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这边看到自战自轻的苦楚，苦难。苦难只是一个暂时的，不是永远的。苦难我们这边看到是轻微的，不是极重的，不是很大的。我们这边又看到苦难跟我们以后永远的荣耀相比是没有不能比的，是差很远的。那我们所看得到的世界上所有的事情，包括我们的苦难，都只是暂时的，并不是永远的。可是我们看不到的呢，却是永远的。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是什么？不是那暂时的，我们所要抓住的是永远的。那最近大家很喜欢看那一部电影叫做《十字架》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《十字架》里面第二集里面有一个弟兄，他就是被抓在叫做刘善魔，他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。关了被判20年，那很多人都被这个判刑判了很久哈，包括王明道被关了26年了，被关了很久。那这位弟兄他就是在问他说，选择你到底愿不愿意信耶稣基督，或者不愿意信的时候，他选择他愿意信耶稣基督，所以他就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二十年。可是你知道，在他在12年的时候，他就受不了了。因为他们老是把他给抓着，然后鞭打他，拷问他，然后拿着这个他的手铐，然后把他给一直抓着到处跑，甚至他的肉都被这个手铐都已经打，就已经掐进去他的这个筋啊骨啊这个里面，还是拉着他，哇，他痛的要死，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，都常常都是磨的，都已经皮都烂掉了，他真的是很痛苦。有一次真的是受不了，他说，主啊，那这我没办法再忍受这种痛苦了。结果他有一次，他就选择了这个短剑，他就在拿着这个手铐，然后去用故意用那个电击，就是到 socket 的地方，然后想要用电击的方法把他自己给那个击死。结果后来居然没死啊！在大家听到那个电击的声音的时候，就跑进来，他说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个不是一个那个牧师吗？他为什么还自杀了？”结果他。结果人家就把他给救了，救了以后他就觉得很 ashamed， 他就说，哇，主啊，我不是一向都是很爱你的吗？别人就是要再给我那么多的这苦难加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他们讲说我宁可信耶稣基督，我有那个信心吗？可是到最后我仍然失败了。他在主的面前就说，啊，主啊，真是求你赦免我，帮助我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经过这样的事情以后，他20年以后，当他这个服役期满的时候，他出去的时候，他虽然经过这样的逼迫，这样的困苦，可是他出去以后，发觉因为神给他很大的能力，因为他经过这样的试炼以后，他的教会就越来越大，从100、200，500、1000，2000，好多的人就因为听到他的见证，他们就愿意来到他的这个神的面前。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。所以苦难真常常真是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成长。 那我们一生的事情呢，常常是有些时候我们是人生是事事都如意的时候，譬如你有一个大房子啊，然后你的家庭这个也很美满啊，或者你的工作都不错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比较容易信这个赞美主呢？可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这个没工作啦，或者你这个在股票市场里面输了一大堆钱啦， you know whatever， you know， 你可能有很多的问题，你的家庭的困难，你的小孩子， you know， 你有很多的苦难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来感谢赞美主？有一个这个弟兄在被关在监牢里面的，他在里面他说他唯一记得一首诗歌就是十字架，他说十字架十字架他是我永远的荣耀，他就是因为这一首诗歌就一直感动他，他就觉得说哎呀，十字架十字架神为我们摆上的更多，都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，那我呢，我只不过被关在那边，我所受的困难那跟耶稣基督比起来简直是太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困难其实都是自战自清的哈，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啊，我们不要像这个刘弟兄，这个他有一段时间里面他也失败了，他寻找这个短见，就想说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出路哈，他觉得说哇，那这哎呦，为什么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开我，为什么不帮助我，那我能够陷入在这样的困境里面呢，对不对？可是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，有很多的这个应许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待啊，你如果可以打开圣经，可以打开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经文里面我们提到了三件如何来解决我们的困难。第一个告诉我们要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面，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就可以得到帮助，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，是因为神知道我们软弱，我们没办法靠着我们肉体能够成圣，我们没办法靠着我们的肉体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着拯救，因为这个救恩一定要从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成就的。那 grace 恩典，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是从神而来的，恩典是我们 we don't deserve， 我们不 we don't deserve to get this 这个 grace， 这才是真正的恩典。我们自己真的是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真是不值得神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二点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帮助，我们不必带着一个害怕的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，我就让你能够得享安息。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爱，爱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，爱就完全，爱里面如果有一点点的惧怕，爱就不是完全，它就是不是一个完全的爱。我们为什么有惧怕呢？因为惧怕里面是因为我们怕有一个 penalty， OK， 就像跟这个小孩子有时候到大人面前有时候有点害怕，是因为怕大人会骂他或者是打他，我们有时候就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，我们为什么会怕，是因为我们怕有一个 penalty 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如果没有这惧怕，我们就有一个完全的爱，神给我们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。第三个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求，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，我们就是最有钱最有能力的，他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来帮助你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甚至他可能就是在台湾或者大陆，即使他很有钱他有办法，可是他没办法，你这边的问题你要靠着你自己来解决，我们没办法靠着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帮助我们。我是在这个生命和灵粮堂做区牧，有时候也会有一两点钟的时候会有人打电话来给我，半夜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通常是什么问题，那通常一定是这个家庭的问题，不然就是夫妻吵架的问题哈。那再过来是什么，一定是 accident 或者是意外的时候，像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，人我们能够帮助人家实在是非常有限，我们能够帮助人家什么，帮助人家太有限了，常常也说我们想要帮助人家，可是我们能力不及，我们没有那个能力，我们没有那个时间，我没办法帮助人家。 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是 intercessor， 他站在人跟神的面前，他常常来为我们祷告。还有我们的圣灵保惠师，他也常常用那不住的叹息，那不止息的叹息和祷告来为我们代祷。苦难使我们蜕变，苦难也使我们更加的能够成长。因为苦难，第一个，苦难可以帮助我们去安慰别人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讲到说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神把那样苦难放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，这个苦难其实要神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再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帮助那遭受同样患难的人。第二个，苦难可以磨练我们基督徒的品格。有一个这个信徒，他跑到这个他的牧师那边讲说，这个牧师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啊？他说，你要帮你祷告什么东西呢？帮我祷告有更多的这个耐心。那后来那个牧师，好，那我来帮你祷告。他说，主啊，求你赐给他更多的这个困难。他说，不，等一下，我这个牧师，我是请你帮我祷告有更多的这个耐心，不是有更多的困难。他说，在罗马书里面第五章第三节里面讲到什么？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劳累，劳累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所以你要有忍耐吗？有耐心吗？那我就给你多一点患难，患难生忍耐。但是我们这边讲到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劳累，其实在英文圣经里面讲的是说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你的 character。OK， 在英文圣经里面是这样翻的，我不晓得，我觉得这个翻译可能是不太一样哈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灵的一个 character 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在患难里面，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基督徒的品格。我们有牧师，有牧师的品格哈，然后这个长老有长老一些的这个基督徒的品格。我们都是用我们的品格，我们的生命来侍奉我们的主，来侍奉我们 church 的 member。那第三，我们就是要看到神可以用困难使我们更亲近他。圣经里面说到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你那最深层的敬拜赞美的经历，可能就是你人生里面最黑暗的时刻。当你生命里面有很多困难你没办法解决的时候，你的祷告是就是最真实的祷告。你在那时候祷告不会在那边啰里啰嗦的讲了一些没有摸着边，你一定是用最简单的方式，最简单最简洁有力的方式来跟神祷告。你不会讲了一大堆，哦，主啊，因为这个因为那个，讲了半天，主啊，我就是要这个，我就是要那个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如何靠着神，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。那当这个但以理他被丢在这个狮子坑里面的时候，他很勇敢，而且他也很迫切紧急的向神祷告。神使这个但以理在这个狮子坑里面活命，而且他封住这个狮子的口，就好像一只小猫一样。那时候但以理他的心十分的接近神，而且神迹发生，这几乎不可能的事情，他丢在狮子坑里面居然没死，而且狮子就好像一只小猫一样。你是不是愿意这个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奇迹在你的生命里面呢？当你在困难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因着这个困难让你更接近神呢？那数时间这个暗示之后，他有一次他就因为家住在这个山边，所以他们水就是从山上山泉就这样弄下来，所以他山泉他就拿了那个主管就一直弄下来。可是有一次他的这个水停了，结果他就去那边打开一个一个看的时候，发觉到原来里面塞了一个大癞蛤蟆在那个这个主管里面。那后来把这个大癞蛤蟆拿得开的时候，水就通了。就跟我们的生命一样，我们的生命常常有很多罪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的罪就拦阻了我们跟我们神就离开了。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清除我们的罪，要成圣，就跟我们成圣神学一样啊、哦。我们要成圣，当我们成圣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跟神的关系有一个重新 renew 的一个关系，有一个更接近神的一个关系。第四个，苦难迫使我们来转向神，来依靠他，不依靠自己。保罗见证他说，深知靠自己力量绝对不能解决困难，必死无疑，因此我们就不再靠自己力量，只仰望那能使死人复活的神。保罗曾经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棍打三次，石头打一次，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这个深海里面。当你仅仅能够抓住神的时候，你只有来抓住神，紧紧的抓住他，你不能够再靠别了。That's all you can do。不管你的苦难是什么事情来所引起的，其实这些苦难都是神所许可的，都是神把你 filter 过了，把你 filter 过了以后，然后神知道这些问题是你能够解决的。保罗他有一根刺在他身上，他曾经三次求主说：“主啊，你把他给挪去。”可是主跟他讲不讲？主跟他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的恩用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恩典在软弱人身上能够显得完全。”几年前我认识一对母女，她爸爸刚过世，生活十分的困难。这个女儿在高中读书，妈妈没有什么学历，所以她不知道怎么办，她也没办法赚足够的钱来养这个家。他女儿一边要读高中，要考 SAT， 然后要去这个打工啊，他受不了。有一次他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就自杀了，然后妈妈就真是紧张的要死，就踢开门，然后就后来把他这个给拉出来，然后就打911，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。他说以为这个女儿大概死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最后感谢主，最后临时急救，后来把女儿给救回来了。他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母女就抱着就哭啊。他说你爸爸才刚刚死，你如果又这样子寻找短见的话，那妈妈也干脆一起死了算了，我们家没什么希望了。他说傻女儿，你不要做这种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再等个几年，再等个几年，等到你大学毕业以后，你的生活就会有改变，你的生命也会改变，事情就会不一样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他女儿跟他怎么讲？他说妈，我等不及了，我等不及了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，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姐妹一样，就说我等不及了， I cannot wait， 我不能再等了。我们都希望这个困难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。其实困难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，神有一个目的，经过这困难要来磨练我们，他有一个目的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要去怪别人，不要说因为哦，如果这个人他不跟我讲这句伤害我的话，不讲那一句伤害我的话，不做这件事情，不做那件事情的话，我今天光景就不至于像现在这个样子。不要忘记了，这世上所有一切事情是短暂的，我们是过客，我们是客旅，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追求的是那永远的，是那永远的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
非常的感谢神。这篇的讲章的题目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很 practical， 很 relevant，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题目很重要，不要单单只讲一些抽象的真理，要针对会众的需要，苦难的问题，是很多人所面对的。那么很清楚的一个 three point sermon， 对不对？第一点是什么？什么是苦难？第二，如何面对苦难？第三，为什么？苦难的目的，为什么神会让苦难临到我们？很清楚的一个 three point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整个的三点当中的平衡，好像第三点讲的比较重，对不对？比较内容，所以注意那个 balance of content， 那么甚至呢，第一个 point，认识苦难，自战自清，比较好像 thin。 那么这个 point 呢，有时候呢，我们在预备 three point sermon 的时候，不需要那么好像很规定，就是 外号就是什么是苦难啊，如何面对苦难，有时候可以灵活一点。所以把第一点呢，甚至可以改成，假如你发现这个 point 很 thin 很弱，你可以改成苦难的根源或者原因啊。为什么我们会面对苦难，可以讲几个基本的原因，比如说罪啊，啊这个神的试炼啊，啊或者说是为主受苦啊，啊是十字架等等啊，就把它 balance 一下啊。所以非常好的一个讲章，特别里面有很好的 good use of illustration， 很好的一些例子跟见证。但是一个小地方，Charlie 用了两次短见啊，在美国可能要小心，因为呢新的一代啊可能移民久了，可能他们听不懂什么叫短见啊，你就说他自杀都讲得更实际一点啊。但可能现在我们都没问题了，但是有时候用这些 idiom 呢，我们要注意究竟在我们这个北美的 culture， 他们听得懂怎么是找短见寻点见，结果听不懂这个短见是什么啊，是吧 ？OK， 有没有其他的大家的啊彼此的提醒勉励？好，那我们就争取时间啊，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啊李弟兄。
我想开始一点，能不能大家陪我们一起做很短的一个祷告？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来分享你的话语。求主让我每一句出口的话都是主你所允许的，也求主带领，让今天不是高举我自己，乃是高举神你的话语。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请各位容许我先卖个关子，我先跟各位讲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国王，他在他面前一个水池的时候，他发了一个命令说，要是有人可以从这边水池跳下去，然后游到对岸，最早上来那个人，我要让他选择，either是我国度的一半，我财产的一半，或者是任何一个官位，随他选。那大家排在这个水池快要跳进去的时候，他发现水池里面有一只鳄鱼，哇，这个时候大家就吓呆了，就不敢跳下去。突然有位年轻人砰一下跳下水，很快的就游到对岸，上来之后国王，大家鼓掌之后，国王跟他说，好，那现在你要我钱的要这个财产的一半呢，还是要一个官位？他说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告诉我刚才是谁推我下水的。我们这个听起来是一个笑话，这个故事我讲了好多次，可是我每一次讲的时候，我一直思想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正是反映我们，为什么？第一，当你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你自己愿意来的吗？你自己有计划来的吗？好像都不是，对不对？甚至有些人第一次来接近主道做礼拜的时候，是人家来邀请他，不好意思不来，所以才来的。甚至记得早期的时候，我们结有些我们上一代结婚，连脸都没有看过就答应要结婚，因为父母亲帮他许配的。事实上，站在你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人，他在结婚之前也没有见过对方的面，也有这个 mail order， 这个以后的这个见证以后跟你们提。甚至有些人当中，说不定有人来读神学院，也不是出于很好的事先的安排，可能也是某人推他下去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瞻前不顾后，努力向前跑。当你听到这个题目，你会想到保罗讲过哪一句话？太好了，我们这个大家声音都很熟。对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腓立比书三章，好吧，我们一起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跟14节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很快的读一次好了哈。弟兄们，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，可是这段经文我们仔细的分段来看，我们看到有几件事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要我们忘记背后。到底什么是忘记背后呢？我们可能很快的想到，忘记背后有两种事情忘记。第一个是我们过去的光荣史，我们不应该老是提当年勇而忘掉未来要做的事。 我记得有一位曾经当过 VP 的，他不小心在工作上，可能是因为公司的情况不好，他被 lay off 之后，他一直要去找事，找了好久，每次找到都是当 engineer 可以适合他的做，就没有一个 VP 的职位，结果他老是不愿意做，因为他不愿意低下去，他老是存留在以前他当 VP 的那种生活，这就是我们不能忘怀过去的事情。还有第二，我们会想到是我们可能忘不掉我们过去的痛苦的事情，常常有人得罪了我，我就一辈子忘不了他，因为这个忘不了就阻挡我们往前进。甚至刚刚的故事，我们忘不了推我们下水的人，一上来马上要去找这个推人下水，有人可能花了一辈子就是要找一个仇家出来好好的整他一顿，有人是甚至曾经一辈子受伤太重，一直就站不出来，这就是我们过去。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过去是什么呢？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61-62节那个地方，特别有时候有一个人他要来跟从主，他跟耶稣说，我让我先回去辞别家人，结果耶稣怎么跟他讲？他说，守护着礼往后看的不配进神国。今天我们神学生也是这样子，我们要是守护着礼，我们进到神学院，可是还忘不了我们在世上的一切的话，包括你的家庭，包括你的事业，包括你的股票，种种在内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过去。所以我们的过去不再是辉煌的历史或是痛苦的事，反而是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种种的事情是我们的过去。那么努力面前是什么？既然我们知道可以忘掉过去，努力面前，我们面前是什么？在英文本里面是换成 straining toward what is ahead， 就是什么东西在你面前你要把它抓紧的。在我们看一看这个哥罗西书4:5跟以弗所书5:16-17那边都提到，有中文用四个字，用爱惜光阴这四个字来讲。爱惜光阴我们可以英文本翻的比较好，他说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， 等于是把握机会。特别以弗所书那边又提到说要爱惜光阴，然后讲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那再看看约翰福音9:4，甚至讲说我们要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因为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所以把这个综合起来，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我们面对前面的事是什么。特别我们神学生，我们当机之务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就是努力的将我们学校要所教给我们，让我们以后要做，要能够在做我们的大命令大使命，往前面去做神差我们要来做的工，这些就是我们的面前的事情，是不是我们的当机之务就是往这个地方来做？而且记得要把握时间，因为这个爱惜光阴在英文本就是要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。 我常常回家的时候，顺道都会买花送给我太太，是因为我想到一件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说，他的太太癌症过世了，他很心里一直很遗憾一件事，因为他太太生前很喜欢花，可是他生前一直没有时间买一朵花，直到他太太死了之后，他的魂前他就摆了很多花。他说，我想我太太不会喜欢我等他死了之后才摆很多花。今天我们神学生也一样，当你知道有某人还没有得到福音，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我们的亲人死了才请牧师来追思礼拜呢？还是我们就要这个时候努力我们面前的事情？所以我昨天才听到一个弟兄分享很好的一句话，他说慈济是什么？慈济是用真心在拜假神，而很多基督徒是用假心来拜真神，所以这我们要记得我们当前的事情。再来，向着标杆，向着标杆执法。这个向着标杆，我们常常看到标杆都会想到哪里？想到那本书是 Rick Warner 的《直奔标杆》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标杆我们想到说，哎，标杆可能是这个像马鞍峰教会一样，在15年内他们搬了79次，人数增加到17000人， 这样好像是我们的标杆。可是我们仔细看圣经里面，我们讲我们标杆是什么？标杆是我们神的国度要为神所用，也就是说我们标杆事实上是神。所以我们今天学的，我们下一堂课学成圣神学，也就是要我们成为跟神可以合神心意的人。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，我刚所读的经文的后面，他讲说我们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所以我们要分别出来，我们的奖赏是神的国度。当然我们要非常小心，不能落入跟实际一样的想法，是说你今天积了功德之后是为了来世能够更大富贵，所以享受那种奖赏你才来行这个功德。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标杆是向着神，所以我们往神的道路来走，这是我们的标杆。我们中文又很好，也很相当好的是向着标杆，我们讲直跑。英文上并没有想说 running straight 和直跑，英文它的翻译是说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。 这个直跑我们翻成直跑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直，一个是跑。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那边，24到26节那边有特别提到说，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想想看，在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不是讲说我们在赛跑的时候把别人都打倒，只有我们一个人得奖赏？我想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是说这一条路并不是那么好跑。你跑的时候并不一定能够跑得很直，你常常跑到歪的。跑到哪里？跑到股票市场去了，跑到另外这个好玩的地方去，跑到电影院去。所以我们不但要跑，而且要直，要直着往标杆走。这个跑又跟走路不同，那又跟原地跑步不同。有些在家庭的时候原地跑步跑了半天一步都没有进。所以我们这个英文本的是等于是加强前进的速度。所以今天应用在我们的神学院的身上，就是要我们上课不迟到。各位上第一堂课就表示说我们已经有起跑的第一步，我们尽量不迟到，然后能够专心在课堂上，我们也不迟交作业，也甚至能够认真报告，什么都认真交，这就是我们直跑的力量啊。在刚我们看完这整个经文之后，我们了解了经文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朝着目标的前进。我记得有一首歌是说，有一个流行歌叫做选择，是说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今天我们一样，我们选择了神，神也拣选了我们来这边读神学院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我们就要向着神的标杆前进，不要像鳄鱼那样，因为不要像那个故事一样，我们进到水里面，我们不知着不赶快往前冲的时候，我们旁边的鳄鱼就是今天我们的周围的撒旦，要来随时会来 attack 我们，攻击我们。我来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，就是有一位妇人，她住在台湾，她每次来到美国的时候，她都带着她的新生的婴儿来拜访他的牧师，然后要求他的牧师帮他做祝福的祷告。所以第一次呢，带了一个婴儿来，啊，这个牧师很高兴，说好，我很高兴帮为你的婴儿祷告。祷告完了之后，哎，这个又回台湾。两年之后，他又带了一个婴儿来，这个牧师哇，太好了，你有第二个儿子，来，我再帮你做祝福的祷告。第三次，他又两年后又带了一个婴儿来，那牧师说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，又有第三个小孩。讲到这个时候，这个妇人掉下眼泪来，她说，不是啊，牧师，这就是你两年前看的那个婴儿，可是一只就长不大。所以这个妈妈掉下眼泪来。你想想看，今天我们当神学生，在丰收读了两年之后，我们的身段跟我们两年前进来一模一样，耶稣是不是会哭了？所以这对我们很好的一个警戒，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往前面的道路走。我们随时要记得，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，保罗怎么讲？他说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”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朝同样的路子来享受 神给我们的，因为我们今天当学生的目的，就像传道书十章十节所讲的，且气顿了，我们不将刃磨快，就必枉费力气。我们希望赶快加强我们往的标杆前进。阿们。
实在每个同学他们的讲道都非常的音高，也非常有恩赐啊，感谢神。所以大家听了这篇讲章，有没有什么的体会或者 comment？你发现这篇讲章是一个很好的所谓经文思讲道，不是 three point sermon， 是用一段经文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按照经文的次序，不同的重点来逐一说明，啊，这是我们过一两个礼拜要学的经文思讲道 ，textual sermon textual， 啊，所以感谢神了，已经。还没教到就已经用上了哈，这个经文式的讲道很好。那假如要把这段经文变成一个 three point sermon， 有没有办法？同样一段经文，你可以用很多方法来处理。同样的一些的菜肴，你可以做广东式的，可以做这个川菜式的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。假如要用 three point sermon 来处理这段经文，应该怎么处理？好，所以可以先问什么是标杆，我们基督徒的标杆是什么，我们的基督徒人生的目标要追求的是什么，这里就可以讲了几个目标，对不对？ What 好，然后跟着可以讲这些标杆，这些目标的重要性，为什么我们要向着这样的标杆直跑呢？ Why 好，然后 How，就把重点放在后面，好，在这个讲章里面提到的如何走这条天路，如何向着标杆跑，所以很好，这里提到要忘记背后，这个第一点，第二要努力面前，怎么跑要努力，第三要直跑啊，你发现内容都一样，但是你 reorganize 啊，变成个 three point sermon 也可以，但是按照刚才那个 deliverance 也是可以，是属于 textual sermon 的 deliverance， 这同一段经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。还有没有其他的 comment？ 你发现那个 introduction 非常好，对不对？谁推我下水，是的，很精彩的一个引言啊，非常好。那还有个很好的优点，李弟兄非常注意这个英文圣经更好的翻译啊，有时候我们都用英文圣经来参考一下，甚至用原文圣经把里面一些亮光能够带出来，非常好。还有其他提醒的勉励的，还有没有注意什么？他的态度也是非常自然啊，非常好。15分钟时间算控制得很好，他大概讲了快18分钟左右，相当好的 time control， 对啊。